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回家真高兴，回家真高兴。有时候我在想哈，我到底是哪一个家？是 Atlanta 的家呢？是曼哈姆的家呢？还是 Reagan 的家？那我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我跟各位讲我的意思哈。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因为那个窗帘是拉的黑的，起来的时候，所以我一起来就转身下床，哎，不对，转错了方向。你懂我的意思，到底是哪个是你的家的意思啊？我们常你睡不同的地方，睡了以后习惯了一下，又换到另外一个家。我总而言之，回家是心里面是很愉快的事情。那这天昨天我跟我太太来的时候，虽然天气很冷啊，昨天在那个 Reagan 那个车站，大概是零下1、2度，而且有风，哇，那个车站真是冷，而且身上穿的衣服也不太够啊，所以回来以后就多加一点衣服。那很高兴，感谢主啊，很平安顺利的回来。那这次我回来也是神很大的恩典，特别大的恩典，我觉得也值得跟各位分享一下啊。我大概1个月前的时候回来一次，因为我们在办这个也不是长居了，我其实也是长居啊，因为他给我2年可以居住在这个地方。那所以我上次回来的时候，那笑笑姐妹就陪我们到这个 K4。这个外管局去，那个人很客气，从来没有碰到这么客气的脸孔，很客气，还跟我们讲英文，哇，这是真特别。那然后呢，他就说，啊，你再等4个礼拜到6个礼拜，那你就来拿。哎，我们说好，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订了一个，请笑笑帮我订了一个 appointment，做什么东西呢？就是拿这个Amelden。我的德文程度也只有这个程度，哎，没有的。那我要原稿，为什么现在不谈呢？因为我要讲到这个讲下去没有时间了。那就定好了是明天21号。那我前2天我就在祷告，主啊，我说能不能说来的时候同样告诉我，我可以拿那个居留卡？我心里蹦蹦在跳，我说主啊，可以不可以？哇，昨前天大大前天。笑笑突然打个电话来说：“哎，礼拜五，因为礼拜五我们有这个启发课程。哎，你的信到了，你的信到了，哇！我说真是神很特别啊。那所以，我明天又可以去拿这个卡片啊，而且去拿这个去拿一个这个 Amelden。很感谢主哈，很感谢主，真是我们来的时候也很顺利。那这个元平长老夫妇一定要到车站去接我们。”我也很感谢，真的，他接我们也真是是时候，而且下一点雨，那个冷天下一点雨啊，也是实在不太好受啊。这带我们回去，哎，回去的时候哇，那个冰箱里面给我们放好的就是有包子，礼拜五晚上吃的包子，所以我们两个就很是也有暖暖的包子吃哈，是很感谢主。再说一遍，回家真是好，回家真是好，特别你在火车上的时候，你的盼望就是说我早点到家。早点到家。好，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个题目哈，就叫做夫妻之道，夫妻相处之道。哎，跟刚才对没讲，我们是下一章吗？还是要我操作？上一章，对不起。啊，再上一章，一章。好，OK，好，没问题。好的，没问题。我想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好吗？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我们能不能一起来读，好吧？一起，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第二节，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发头发装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正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儿女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着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们软弱。 与你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一个真是让我们在常常在我们在争执的一个题目。主啊，帮助我们，特别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以后，让我们该怎么行，让我们在你的里头该怎么做。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也求圣灵在我们 心里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一生能够跟随你。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这段圣经是彼得他特别提到的提到的关于这个基督徒在世上的做法，特别是这一次是讲到夫妻相处之道，夫妻相处之道。那这一次我给各位的大纲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纲。大纲那这边的大纲第一个，他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总共只有七节，很短，这次只有七节。第一节到第六节就讲到给对妻子的勉励，他有三个勉励。第一个勉励就是告诉他你要顺服丈夫，你要顺服丈夫。那我们会有比较长一点的篇幅来谈这个，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丈夫。第二个呢，就讲到这个妇女的内在的美，内在的美。那第三个讲到这个她的好品行的例子，有没有什么例子有什么例子。那最后一个第一只有一节，只有一节讲到了对丈夫的勉励。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来今天看一段这一段圣经给我们有什么样，神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话语那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他主要的目的是在鼓励当时的情况，当时一个什么情况，当时是基督徒基督教在刚开始起来的时候，而且是 刚开始被逼迫的时候，逼迫的时候在他有许多正在信仰遭受迫害和苦难中的信徒，有这些信徒。那彼得 是一个牧者，他就对他的这个信徒有所勉励，有所勉励。特别他自己在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就这样讲。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记住他特别讲，在百般的试炼中当中，就是从头到尾，从早上到晚上都在试炼，都有苦难。那他讲了这个是暂时的暂时的忧愁，暂时的忧愁。那他彼得劝勉他是在这个苦炼中间的人呢，要干什么呢？要干什么呢？他讲到了他讲到，他说呢，要做顺命的儿女。他在我们在苦难的中间的时候，我们 当我们常常在苦难中间的时候，大家怎么做就跟着怎么做，大家逃就跟着逃，大家说谎就跟着说谎，大家作弊就跟着作弊。但是这边讲，他说你们要做顺命的儿女。那什么叫做顺命的儿女？顺命的儿是什么？那这边特别讲到，顺命的儿女就是要圣洁，叫圣洁。这是跟一般人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要的是他要你的圣洁，做顺命的儿女，听上帝话语的儿女。那这些呢，是不要跟世俗一起同流合污，而且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他讲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我是圣洁的。他这边讲我是，所以你们要圣洁，在这个最患难的时候，最苦难的时候，你们要做顺民的儿女，而且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圣洁。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带领，特别的带领。当我们做妇女的，做父母亲的，当我们的儿女在学校里面受到欺负的时候，你大概会想到一样事情，赶快给你的儿子去学 karate， 去学 karate， 或者是说，你这个跟人家争吵的时候，你赶快告老师，告老师，或者是你的拳头大就打他，就打他。这是我们很多妇女，所以说你这我不晓得在你们这里在美国那个 karate 那个店很多，而且满满的。满满的，很多都是小孩在那边学我就想那小孩学 karate 干什么？他可以好好去练身体，学 karate 干什么？很多都有这个意思，要意思。但是这边彼得讲，他说你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要做顺命的儿女。听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上是越来越多的苦难，会越来越多的苦难，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什么叫做顺命的儿女呢？我们就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上帝说他是圣洁的。但是呢，在这种大的压力之下， 即使有神 品格的儿女， 有顺服的儿女， 也有这个做圣洁儿女，但是有的时候往往因为害怕的关系也会退后，我们也会退后，害怕的关系也会退后。所以彼得呢，彼得就勉励他的信徒要干什么呢？他勉励他的信徒要什么东西呢？他说第一个，你们要忍受冤屈的苦楚啊，还记得吧，上次我在讲到，特别讲到这一点，他说你要受冤，在要这个忍受冤屈的苦楚，是吧？那另外呢，他下面紧接着说呢，就是什么，你们要行善受苦，要行善受苦。那他说这些东西啊，他讲这些东西都是神所喜爱的，所喜爱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忍受为冤屈的苦楚，行善受苦，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为什么是把荣耀归给上帝？为什么讲这一点？荣耀归给上帝是什么意思？原来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我 在讲以利西的希伯来书讲到的时候，是耶稣也为我们做了榜样，因为他受苦上了十字架，跟他毫无关系啊，他是圣洁的，一点罪都没有的，他上了十字架，他没有要求任何的冤屈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所以告诉我们，所以要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上帝，荣耀归给上帝，这一点特别对我们在末世的基督徒特别重要，特别重要。而且在末世的时候有各种的奇怪的事情产生，那特别对基督徒的生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很奇特的事情。这个前几天，这个是美国的其中大选啊，其中大选，那有一个中国人啊，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那他来显然没来过美国没有多久，刚刚拿到美国公民，那他呢就很高兴，第一次在美国选举，他就选举，那选举回来以后呢很高兴，那选举回来以后呢，就咱隔壁的邻居在旁边就跟他，哎呀，我选举了。哎，选举了，他还告诉他我选共和党，共和党，哇，那隔壁那个人当场脸就变色，当场就骂他，就骂他，你怎么还可以选他呢？怎么可以选共和党？哇，他被骂得 一头雾水，不晓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会这个样子。所以当然他学到了一点事情，在美国选举以后，你不会跟人家讲你选哪一个，选给谁哈，选给谁。不，总而言之，告诉一样事情。我们确实在这个世界上面会受到许多这样的苦楚，或许多这样的压迫，这样的压迫。彼得特别在前面举出了社会上常常遇到困难的，我们会很难去对付，大家还记得吧，我上次提到了他对那些执政掌权的要顺服啊，今天我们的第二首诗歌就是顺服。那他说你对执政掌权的要顺服，第二章啊，还有讲对主人要顺服，你的 Lord， 你的主人要顺服。那今天特别他讲到的妻子对丈夫要顺服，那这个题目是不大好讲，但是呢圣经里面确实有不少的话，那我们就来看，用圣经的话来看啊，用圣经的话，他有这三个方面来谈到顺服。那这个彼得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他的思虑的来去，有思虑，他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像一个漏斗一样，他像一个漏斗一样，懂我的意思吗？像一个漏斗一样，漏斗一样。那什么意思呢？他是由大而小，而大而小。为什么前面是对执政掌权的顺服，然后对主人顺服，然后对妻子要，对丈夫要顺服，他由大而小。他说执政掌权的，执政掌权的不是我们人常常碰得到的啊，谁碰得到这些？你不没有犯事，你很少对跟执政掌权的有关系，很少碰到的。那他缩小一点，对主人，我们确实对我们现代来讲，我们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八小时一定要碰到，不管你是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上班也好，在家里你在线上你也常常要碰到他，他要找你，你必须再不行。那但是再缩小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就缩小到了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夫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夫妻的生活。那由它是由这个频率啊的 frequency， 那我们跟执政掌权的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少，我们跟老板的接触的机会就比较的多，每天有八个小时，但是跟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丈夫接触的 frequency 就非常非常的大。那所以说每一项都有它的苦楚，每一项都有苦楚。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哈，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现在这个讲到前面讲到这些顺服，那我们今天现在我们看到的，今天要谈到的就是夫妻的关系。那夫妻的那第一个夫妻谈到什么东西呢？就谈到了他劝妻子要顺服丈夫啊，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要顺服丈夫。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哈。那我上面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前面就讲，你们做妻子的要什么？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哈。这个弟兄们哈，你们结了婚的在这里不要自己沾沾自喜啊，所以你的妻子要顺服你。等我讲完了以后你自己要小心一点，那个这个顺服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好，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圣经里面哈，保罗三次提到了这个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三次啊。第一次在什么地方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第22节23节，他这样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是相合适的和相宜的啊，相宜的。那这个到了提多书，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下面说怎么样？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上帝的道理被毁谤。被毁谤是不是被世人毁谤？被世人毁谤。如果我们不顺服自己的丈夫，被世人毁谤啊，被世人毁谤。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2节到23节啊，是保罗在这个问题上做的比较全面性的解释。所以其他这个地方啊，是用这个来以此为本啊。所以我们多谈一谈彼得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23节。不过我们在讨论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态，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在教会的领域里面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与教会以外有所区别，在教会里头所谈的跟教会以外有所区别。社会上常常辩论婚姻的题目，他们采取一般的辩论的方式啊，有正面的有反面的，那但这不是教会处理问题的方法，不是我们教会处理的方法。此处我们所面对的是神话语的权柄，记住是神话语的权柄。我们不是要表达自己的意见，乃是要明白神话语的教训，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问题。不是一组跟另一组的争辩，互相的攻击或者为自己来辩护。我们是在一起干什么？发现圣经的教训。圣经的教训到底是什么？圣经的教训到底在哪里？在哪里？首先，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对，这个是对妻子的勉励。首先，他开始就讲到，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而且不是教会以外的人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在创世纪的第二章24节这样说，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是教会，是上帝设立的，上帝设立的，不是说是政府设立的，我到政府登记就成为夫妇，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晓得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没有，如果讲过了你们再听一遍。那好多年前我们在 Cameron 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在 Cameron 的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那有一对年轻人，那我们很喜欢，实际上很喜欢，但是他呢一直不能够，他太太这个 女的一直也是一直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在我们团契里服侍。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另外一个男孩同居。那我们这个女孩实在是很乖，实在很好，那没有办法，他同居了以后就出不来了，你没有办法。那后来有一次有机会，突然有一天跟我们讲，他说我们想结婚。我说很好啊，结婚很好。 那他说他哪一天他们要到柏林去啊领证，我说很好，那我们就陪他，我们两个，我跟我太太两个，我们就陪他到柏林大使馆去。去的时候大概正好吃中饭的时候，所以中饭的时候就关门了，那个小窗子就关下来。等到我们就在外面等，等了以后就开开了，开开以后他就去拿那个纸就开始签字，签完字以后上面有这个见证的人，那他那个见证人当然是给谁啊？当然给我们两个嘛，我们两个是他的老师嘛，就给我们两个。哎，我们当然很高兴，我们去的目的就是见证，就准备签字。刚要签字，那个里面人就说了一句话：“哎，怎么样子？你嫌我字写的不好看啊？”我还有这一点聪明，我想过来哦，不是我的事情，就还给他。婚姻跟他有什么关系？跟他有什么关系？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才是那么的神圣，才是那么的神圣啊，那么的神圣。为什么把妻子的劝勉要放在丈夫的前面啊？今天我们先谈这一点。我们先前到一开讲到顺服，就讲到你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然后到了最后第七节的时候，只有一节讲到对丈夫的勉励。为什么把妻子的放在前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个样子。那我自己在思想的中间，在准备的中间，最少有三个理由，我就把三个理由来跟各位分享啊。第一个理由，不要忘记这个是讨论什么东西啊？就今天我们唱诗的第二首诗歌，讨论什么东西啊？讨论顺服，就是讨论顺服啊。所以顺服，所以保罗讲这个顺服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前面一节啊，前面一节。那前面一节的怎么说呢？就是二十一节，前面一节怎么说呢？对了 ，OK， 前面一节他怎么说呢？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比这个保罗他谈到了顺服，在你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顺服。他讲到这个顺服的时候，保罗的心就想到了这个夫妻的关系，所以马上就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的开始，他就从这个第一个原因，他就谈到。所以显然，妻子顺服丈夫也是在保罗圣灵感动他所讲出来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这个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也讲到，如同顺服主。这个保罗啊，不仅是提醒他们，这是妻子的责任，是上责任。正如我们都是有责任彼此顺服。彼此顺服，那这个教训涉及到整个婚姻的问题。保罗说此处所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顺服。因为他常常被人来曲解，被人来曲解。他不是说你们做妻子的用顺服主一模一样的方式去顺服你们丈夫，不，他不是这个意思。没有要说你是像顺服主一样 的情形来顺服你的丈夫，不是的。每一个妻子的顺服，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不论是男的女的，对主耶稣基督的顺服都是绝对的顺服。使徒并没有那样论到妻子对丈夫的这样关系，我们都是基督的奴仆。保罗没有叫妻子做丈夫的奴仆，我们与主的关系都是完全的顺服，他并没有要求妻子做到这一点，没有的，他没有的，没有的。那么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指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这是你们对主的责任，表达你们对主的顺服。是你们的责任 ，your responsibility， 对你是责任，你们要顺服，这是顺服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个不是单单为丈夫这样做，你们主要是为主这样做，这不过是重复第二十一节前面讲到的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这个地方，彼此是对教会弟兄姐妹的一直的顺服。所以归根究底，究底来说。这个样做不是为了丈夫的缘故，最终的理由是动机不在于此。你们顺服是针对主说的，你们是为基督的缘故而做，因为这样子能够讨主的喜悦，这是基督徒的行为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做门徒的一部分，我们对主的顺服。 你若是基督徒，你最关心的是讨基督耶稣基督的喜悦，那么你会发现这样的经文所嘱咐的并不是难做的，因为我讨主的喜悦，你甚至于以为这样做还有极大的喜乐。更进一步说，现今正是显明我们信仰真义最佳的机会，最好的机会，因为这个世界的婚姻的关系和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事是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混乱。我们有一个极荣耀的机会，向世人来显示基督徒与众人不同之处。所以使徒保罗说，你这些基督徒中做妻子的，这是你们大好的良机，你可以显示你不再是异教徒，不再是没有信仰的，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那至高至大的，以至于让这个世界陷于混乱。我们他注视的注视你 这些人来注视你的时候，会发现不同之处。他们不禁会问到一回事，问到一样事，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举止呢？这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你的答案绝对不会说，哇，是因为我的关系啊，因为我好的关系。我想不是吧，我想不是吧，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吩咐。那这个正好是一个机会，来传福音的大好的机会。任何一个机会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机会要看我们怎么去把握，怎么去把握。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从二十一节开始，你们要彼此顺服，所以保罗就马上想到的一点，显然圣灵的感动，想到一点，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再强调一点，这个顺服是因为以主为先决条件。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世上的第一对夫妻是谁啊？亚当跟夏娃，对不对？都亚当夏娃。我们也晓得夏娃是第一个受到诱惑的，受到诱惑的。所以在神的眼中啊，妻子是应该先来被纠正他的错误，所以先来勉励他的。那创世纪的这个第三章十六节，奇怪，哇，这里 OK。这个三章十六节哈，那神对女人的判断是什么？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在创世纪里头，当这个夏娃吃了那个禁果以后，上帝咒诅人的时候，已经告诉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暗示说什么？说这个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什么叫做顺服？管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管辖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你丈夫必管辖你，你丈夫必管辖你。丈夫管辖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顺服，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显明了，很明显告诉这个意思，告诉这个意思啊，告诉这个意思。所以告诉我们管辖就是顺服的意思，就是顺服的意思。好的，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三个原因，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地方讲到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丈夫在这个地方预表了基督，妻子预表了教会，因此理当的是劝勉，是教会，是教会。基督没有被劝勉，只有教会被劝勉，所以他来劝勉妻子，是这三个原因。这三个原因按照神的设计，丈夫是一家之头，而女人呢是出于顺服自己丈夫的位置。妻子不是要去支配或者带领丈夫，而是跟从丈夫。在不影响基督，我特别讲这一点，在不影响基督中心的情况之下，妻子要尽量可能的顺服自己的丈夫，甚至于包括那还没有信主的丈夫，你也要顺服他。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不影响你中心对主的中心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一个家庭里面互相搭配，以及有一定的，记住，次序，有一定的次序是必要的，也是家庭和社会存在的基本的条件。事实上没有离开相互配搭关系和次序，没有任何一个组织一定要有次序，一定要有次序，对不对？任何一个都有次序。同样是教会， 教会也有次序，所以每一个宗派有每个宗派的不同的做法。每个宗有的宗派说是我们有长老，只有一个牧师，下面是这是执事会等等。有的很多的教派说是有牧师啊，有长老，有长老群啊，有这个执事啊，有同工等等。但这些都是次序，这都是次序，懂我的意思是次序吗？那现在我要谈到一点，这个次序对教会有多重要。当一个教会里面有了牧师，有了长老，那他们叫做长老团，因为牧师也可以称作长老，一个长老团。在这个长老团里头，我们怎么样子来安排他的次序？在里面会不会打仗？我比你大，你比我大，会不会到这个程度？会啊，当然会啊。所以一定要有次序，一定要有次序啊。在一个神学家叫 Wayne Grudem， 他是写系统神学的，那特别在他那边去讲到一个字，讲到 first among equals。 first among equals 什么意思？就是讲到同权带头。所以在教会的牧长会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次序。在牧长会的里头，这个长老跟牧师他们是同样的权利，是 equal 的，同样的权利。但是呢，这个牧者是带头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尊重他。这圣经里面教导的很清楚，教导的相当清楚。这就是次序，这就是次序的。同样的，在一个家庭里面没有次序不行啊。这个次序是谁呢？就是这个头，就是丈夫，就是丈夫，就是丈夫。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谈一下这个丈夫你要干什么，要干什么？是丈夫，丈夫是在这个家里面是一个头，是一个头，是一个头。所以按照彼得啊，将这个后面讲到说，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啊，还没有信主的丈夫，他讲了，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被感化过来。妻子的品行，特别讲了品行，这品行是内在的，是内在的。这个品行什么叫做内在的？这妻子应该是基督徒，这个品行的内在是因为圣灵的在他心里面这个品行发出来的。那生命的表现是他的品行的外露表现出来。我们都被这样，其实我们常常我们的信主也是被这样的品行而感化的，因为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跟各位讲个故事哈，讲道是最喜欢听故事哈，说教不喜欢听故事。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哈，有一个这个德国人的故事，那也这个有一点点像德国人。那这个讲故事这个人叫 Müller 啊，中文把它翻成穆勒。他讲到一个关于一个德国的一个有钱人，那这个有钱人的故事。那他太太这个有钱人他不信主，他没有信主，他太太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基督徒。那这个丈夫呢是嗜酒如命啊，这个在德国很多，特别你看那个肚子很大的，哇，那个喝啤酒喝的特别多，而且那个酒吧有很多啊，到处都是酒吧。那所以经常在酒馆里面是流连到深夜。那他妻子呢，他回到很晚，但他因为富有，所以家里有仆人，所以他就跟他的仆人说，你们先去休息。所以他一直在那边等到他自己先生回来。而等回来的时候呢，他来服侍他，然后给他洗个热水脚，或者跟他要做饭吃饭。他每次都这样，他从来不埋怨，从来没有埋怨过。那有时候啊，她丈夫大醉回来的时候，她还要帮他洗弄吐啊洗啊换衣服啊等等，她从来没埋怨，甚至于扶他上床，丈夫从来没有感谢过她，没有感谢过她。有一天晚上，那这个人在酒馆里面对他的朋友说，他说我敢给你们打赌啊，他说如果你们大家今天晚上跟我到家里去，你一定看到我的太太坐那边等在我家里门口，一定等我，而且呢，你也跟我一起去啊，他一定会热烈欢迎你们。那如果我要求的话，他也会做一顿晚饭，很好吃的晚饭给你们。他的朋友当然不会相信，这个德国的太太会这个样子吗？他们不会相信。但是后来说好吧，我就跟你去看一看。他们果然到了家以后，他太太一开门啊，很客气，然后就招待他们进家里。进了家里以后，他真的做了一顿很好吃的饭。准好吃的饭做完了以后，他这个太太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他一离开以后，这些坐的人一桌菜在里面吃，刚吃的时候中间有一个人站起来就责备他的丈夫，他说啊，你这么样的刻薄，对你那么好的妻子，你还算个男子汉吗？你还算个男人吗？你这样的刻薄对你的妻子。所以他那个人晚饭也没有吃就离开了。 就隔了没有多久，他的这个朋友每一个都站起来，就责备这个人，就责备，同样也都离开。那这个人就坐在那边，坐了半个小时，想了很久，他终于起来了，再回到房间去，看到他太太，就跟他太太好好的道歉，跟他讲，他实在是麻木不仁，然后请他原谅，甚至于请他太太为他祷告，让他除去他的罪恶。所以这个人信了主，因为他太太的品行信了主，然后变成了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耐心、爱心、忍耐，是我们挽回人信主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对待不信硬心的丈夫，包括所不信、所有不信硬心的人，最好的见证就是用见证代替辩论，用品行代替劝告。我再强调一点，用见证代替辩论，用品行代替劝告，代替劝告。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嘴来辩论，来胜过人家，来信主，不可能的。啊，我们晓得有一本书叫做游子吟，啊，这位写书的人，他是不可能信主的，他是读生化的博士，他不可能信主。他最大的一个优点，也是他最大的缺点，就是辩论。跟谁最会辩论？跟基督徒辩论。辩论什么东西呢？没有上帝，哪有上帝？我不信上帝。后来他自己终于信主，不但信主，上帝还真抓他，抓得很快。信了主以后，就变成了一个传道人，对于传道人。弟兄姐妹，我们对人的品行跟我们的见证，大概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好，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是讲到妇女的内在美，啊，内在美。他说啊，你们不要以外在的编头发在今世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彼得这个话锋一转一转，他就开始谈论到妇女的装饰，是你装饰。实际上他想处理的问题主要是妻子取悦以及服侍丈夫最佳的方式。妻子的 外表对丈夫的产生的影响力远不及他内心的圣洁跟顺服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美丽，真正的美丽，真正的美丽啊！我们的孩子12月15号16号 就毕业了。那我就想到这个孩子已经24岁了。那就想到说，哎呀，将来他会娶一个什么媳妇呢？那这个你现在的孩子你管不着啊，真管不着。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在吃，我们三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就问我，培培啊，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他根本不理你，他不理你，意思就是说女朋友是我的事情，管你什么事。当然我也只有摸摸鼻子，也不敢再问。但是有一样事情我可以做，有一样事情可以做。所以我每天的灵修，我中间一定加一个祷告，就是为这个孩子将来的妻子祷告啊，求神给他一个爱主的姐妹，就这个样子。那漂不漂亮那是上帝的事情，跟我毫无关系啊，跟我这位做丈人的毫无关系啊。这个所以跟我真是主要的是有一个爱主的姐妹，她这一生有福气啊，这一生有福气。好的，这边讲到了说是内心的圣洁跟顺服啊，才是真正的美丽。那我们世人所羡慕的就是世上的价值，世上的价值，金饰啊，金做的东西，贵重的美衣啊，贵重的美衣，奢华，奢华。那这是世上的，这是世上的。那这边用了几个字，一个不要黄色的，不要只要。不要只要，看到没有？不要只要，这很清楚的指示什么？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啊，这些好的品格，彼得说，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啊，彼得重申这个前面的这个2章11节所说的，你们是客居，是客旅，是寄居。那我上次讲到就讲到了这一点，我们在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假如说是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就应该为福音而努力， 就当省去不必要的浪费啊，几句我们就不会 去用那么贵的东西买东西。而且也看到说在各地的这个宣教师，特别是现在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师经济坏到这个程度，所以很多的宣教机构，我已经看到了好多宣教机构他们的经济非常的短缺，非常的短缺，那也就是告诉他们这个宣教师在国外他们的生活费就越来越少，那我们实在没有必要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浪费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那这边有讲了三个装饰，有三个装饰，你看到这个蓝色的三个装饰，有三个装饰，它来三个装饰是什么？来劝勉我们天生爱美的女性啊，这个女性当时天生爱美，但是也不一定，男性也有啊，男性也有，看你什么时候。我记得我们小的，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啊，那个男孩那现在已经很大了，现在大概40多岁，是一个外科医生，也很小那小孩。那个房子的那个转的那个是那个就开门那个转那个把，那个把是个圆形，而且是那个铜的，很亮很亮。那小孩呢还没有够不到那个上，就颠起来。哇，那小男孩很爱美，不过那个小孩也长得很漂亮，也真的长得很漂亮。哇，也是个高个子，也是个高个子。那这个，但是后来改变了很多，啊，改变了相当多。这个孩子非常的好，这个孩子是一个小儿心脏病的外科医生，他每天有4-5个手术，从早做到晚。每一天晚上我做完十次以后，他都给他妈妈打个电话，每天打个电话。他自己已经有3个孩子，每天打个电话，很好的一个孩子。OK， 我们回到我们的装饰啊，装饰。这边讲的装饰啊，就是这个我们讲的爱美啊，爱美那个小男孩爱美，爱美是妇女的天性嘛。那什么是神眼中看为美的呢？啊，或者是说极宝贵的呢？不是外在的美，因为从永恒的神的眼中啊。短短的20几年的美，就好像草上的花，瞬眼间就已经消失。内在的美是气质的美啊，气质的美是神内住的美，就好像什么松柏之貌，就好像那个松柏一样啊。这一次我们在我们第一次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启发课程的前一天啊，第二天礼拜六完的时候那个 Toby 啊。Toby 就说，哎，他说你要不要我们明天去爬山？我说好啊好啊。那他大概意思就是说，哇，你们两个这么老，你能爬山吗？爬山，那这个我就说可以啊，爬山可以，没问题，爬山。原来我发现不是爬山了，事实上，因为 Zigan 那个地方是一个山嘛，就是一个山嘛，就是在走山，那不是爬山，原来是干什么？是捡蘑菇，捡菇啊，他不是讲蘑菇，就是那个到那个树林里头去，那树里面都是树叶，满满的树叶，哇，就在那个树叶里面就看不清楚啊，哇，都是黄色的，那捡那个蘑菇，那捡了蘑菇以后，他们还真是，人家是 professional 捡蘑菇还带本书啊，那个捡了蘑菇以后拿来对，这个不行，哎，这个是有毒的，不能吃，啊，有毒，捡了一筐的蘑菇，哇，在那个蘑菇里头，在那个树林里头，哇，那个树林真是非常的美，非常的美。但是你看到那个松柏树，那个松柏树，这个冷天的时候，那个一整个的树林全是松柏，高高的，高高的，全是绿色，青绿色。我就看到那个，就想到说，哇，我们人跟那个松柏都一样多好，永远是那么样绿的，往上走，绿的。这个松柏，松柏之貌，松柏之貌。松柏之貌，那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讲到内在美哈，这边讲到什么？就讲到说贞洁啊，这边讲到的这个，讲到，对不起，哦，原来这边讲贞洁的行品行和敬畏的行，贞洁的品行，看到你们贞洁的品行，他要解释这个贞洁的品行，什么叫贞洁的品行，什么叫做敬畏的行，看到没有？他要解释这个，他解释之后先用不要这两个字讲到我们外面的这些装饰，那现在我就讲了只要，记住啊，这个要下面前面有个只要，也就是说 the only， 只有这个，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只有这个，只要什么东西，只要以里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个装饰是什么？就是贞洁的品行，就是贞洁的品行，贞洁的品行就是我们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啊，这个是多美的妇女啊！这是多美的，我们也常常看过不少的妇女啊， 哇，那个妇女在你旁边以后就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那个嘴就没有停的，就没有停的。哇，这边讲到是什么？这边讲到是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哎，弟兄们啊，你我是对没有结婚的讲，结了婚的你没有希望了。你多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妻子，对吗？是不是？哎，对不对？啊，没有，不好意思，我们是对的。长久温柔哈，长久温柔，希望你妈妈给你找一个这样的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安静的心。那这个是什么？这就是贞洁的品性。什么叫做敬畏的心？另外一个装饰，这边讲，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什么叫做敬畏的心？就是仰赖神的心。那这个妇女是常常仰赖神，时时与神同在，常常仰赖神。那这个妇女就是有敬畏的心。就敬畏的心，这边讲到敬畏的心，所以特别讲到贞洁的品行跟敬畏的心。什么叫做长？这个再说一遍，什么叫做贞洁的品行？就是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什么叫做敬畏的心？就是仰赖神、敬畏耶和华的心，敬畏耶和华的心。所以他们是以神为中心的一种。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勾画出来一个非常和谐、非常温暖。非常容神一人令人羡慕的家庭，一个这样的家庭，其实我们的家庭组织的家庭是多么希望人家对我们有这样的羡慕，人家这样羡慕，看到你们夫妻的关系跟家里面儿女的关系，这是一个让人家羡慕的家庭，羡慕的家庭啊。好，我们下面讲一个，是讲到这个好行为的例子。好行为的例子，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儿女。那这个例子呢，在他们以前，在彼得以前就已经有了，在他们脑子里面很清楚，很清楚，不用问，他马上就讲出来。所以讲出来是谁呢？就好像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那她如此顺服她的丈夫，称她丈夫为主为主啊，这为主。我并不是要你们当妻子。叫你们丈夫为主，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撒拉称她丈夫为主，成为后世作为好妻子的榜样。其实啊，这一段的故，这一段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的故小段里面，告诉一样什么事情？告诉我们做妻子的，你的一举一动啊，都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将来的幸福。我再强调一遍。他告诉我们，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的、你们、你、你、我们的做妻子的一举一动，都会是儿子、女儿将来的幸福，都是将来的幸福。幸福，妻子对丈夫的态度、言行，都留在年幼儿女的脑海里面。当然了，丈夫的榜样也是同样的重要，都会成为孩子们的典范。一个破碎的家庭，都会给孩子留下一些不稳定的婚姻观，不稳定的婚姻观。那我很痛心的讲。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家里头。我有一个小妹妹，最小的妹妹，比我小一轮。那她是被宠坏的一个孩子，所以她结了婚以后一定要结婚，一定要跟这个男的结婚。结了婚以后，他们终于离开，终于离开。那终于这个两个孩子都受同样的影响，没有一个好的家庭，同样的影响。所以这个破碎的家庭是给孩子留下了一个不稳定的婚姻。但是，我们在主里都是新造的人。我们只要认识主以后，我们可以完全变成新的一面，有新的生活，跟丈夫、跟妻子有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这篇我们大家都晓得，箴言31篇啊，31篇。那我就特别想到了以后，我就拿出来跟各位念一下，也跟亚伯拉罕来对比啊，亚伯拉罕来对比。我来念一下各位听，他说：“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远胜过珍珠，意思就远胜过那些珠宝，她是丈夫的心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亚伯拉罕一生也有诸多的缺失，我相信撒拉顺服丈夫的品格， 以致使她的丈夫有益无损。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贤惠而且默默支持的妻子，一定有一个这样的妻子啊，妻子。很多年前我们在波士顿，我们在 Atlanta， 那有一对夫妻啊，一对夫妻都是北大来，都是北大来。那他先生在 Georgia Tech 念他的博士，那他太太是 F2， 就是来依靠丈夫。那但是太太呢，就看了丈夫天天在念博士，他也是北大，他就在家里面陪着丈夫，心里面很不甘心，完全不甘心，不能够吞下这个气。我也是北大的，我为什么不能念书？那家因为这个样子，以至于他得了很重的忧郁症，很重的忧郁症。那终有一天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他终于他自杀了，这是很悲惨的一样事情，悲惨的一样事情。所以特别看到这一段是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她以她的丈夫为主，以她的丈夫为主，丈夫为主。终于我们看到了第七节。好，你们做丈夫的也当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啊。那个卦卜里面说情理，原文是说知识，因为他比你软弱，这个比你软弱呢，原文是说软弱的器皿，因为姐妹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没有阻碍。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头不只是保护，更是带领，不只是保护，更是带领。许多的姐妹也有很强的带领的恩赐，家中大小的事情往往都是由妻子做主，所以这边的头呢，这边头是特别是指的属灵的头，灵修生活的榜样，灵修生活的榜样，一家属灵的推动者及带领者。在一个家庭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天黑的时候，是我们的妻子先叫他起来呢，还是自己起来先有灵修的生活？我们是灵修生活的榜样，孩子看得见，妻子也看得见。因此丈夫会怎么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就像这个腓律说的，以基督的心为心，去体谅妻子，爱妻子，比如基督爱教会，是为教会舍己的心，懂妻子的体力，生理的软弱。经上也说，他比你软弱。我们有多少的丈夫啊？丈夫的是懂得妻子的内心。老实说，在这个事上面，我自己是不及格的丈夫，我是很差的丈夫。这是彼得劝告做丈夫的理由。求神怜悯我们做丈夫的，多多存谦卑温柔的心去了解自己的妻子，因为她比你软弱。小字说是软弱的器皿，这就是使徒彼得要做丈夫要按情理和自己的妻子同住。更重要的是什么？妻子和丈夫同受生命之恩。什么是生命之恩？原来生命本身就是神的恩典。当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了人的生命，这本是神的恩典。神希望夫妻能够共同享受神给人美好的生命、幸福的生命、感恩的生命、彼此相爱的生命、合一的生命、分享的生命，这是神的心。特别是到了我这个年龄，到了我这个年龄，每每看到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就会想到，她还跟我共处有多久呢？才会理会到生命之恩的可贵啊，因此更要敬重你的妻子。如果做丈夫的能够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你个人的祷告以及你们夫妻在一起的祷告才能够更通畅，更通畅。那么这么美好的境界，人生还有比这个更幸福的？还有这个比更幸福？贫穷、房子、汽车对我没有意义，最有意义的是什么？我有一个共同相爱的夫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话语。主要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做夫妻的，主啊，能够体会到你的心意，主啊，以基督的爱爱我们，以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有顺服你的心，以至于顺服我们的丈夫，主，丈夫更是爱你的妻子，体贴你的妻子，因为他比你软弱，主啊，让我们真是成为世上一对使人羡慕的夫妻，使我们的儿女羡慕的夫妻，主啊，求你自己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也让在我们中间还是单身的，我们特别为他们祷告，主啊，求你也真是赐给他们一个合适的伴侣，这一生能够走在你的里头，按照你的心意而生活，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